傅恒、刘统勋、汪尤敦听着乾隆这道旨意，都如凭空一声焦雷，个个吓得面如土色。张廷玉弱官入我，参赞及诸50年，为相40年，忧谗畏讥，勤谨小心，宫中廉政，朝野皆知。从来皇帝诏书、臣下口碑都是褒扬称赞，待垂老之年，为争配享太庙这个身后的名分，一个劲头竟折到这个份上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身历其境，才品出味道。
在死一般的参寂中，王尤敦衣裳一阵稀疏，离座俯身叩头说道：“臣请万岁收回成命。”“嗯，请皇上为张廷玉稍存体面。”“他不为朕留体面，且是他自己不给自己留体面。”
傅恒和刘统勋再也坐不住了，一起离座，连连叩头。刘统勋说：“
纵其张廷玉一生大皆上好，且是圣祖世宗到今上3世首辅，如今年老昏聩，心智紊乱，求明满君有罪，求皇上如天之人，念其危老，召见诘责，令其之改。这道诏谕一下，恐伤先帝之人之名啊。”
傅恒自幼就在张府往来，更有一份亲情，泥手叩地，已是淌出泪来，凄凄意意说道：“
刘统勋，王尤敦说的奴才也有同感，皇上有包容四海之量，不必计较张廷玉，这点区区私意。”
乾隆任他三人涕泣情命，仍旧端坐默然，他心里也隐隐作疼。一样的元老，一样的年迈，张玉祥怎么就没这丑态？朝廷这么多繁缛政务，他为相几十年，且是在职职官，不肯出一言分忧，一味缠着归田养老，归田养老又要配享太庙，不是倚老卖老是什么？
皇上，纪云听他们说话都知道，没有说到乾隆心思上，打着主意上前将纸稿呈给乾隆，提着袍角从容跪下，口头说道：“容臣奏言，记得那年臣护从圣驾秋显木兰，当年张廷玉已屡次请旨归样，臣曾问圣上何以不许，圣上当时叹息说，我朝自顺治也起，宰相首辅荣中令名的没有，皇上要为千古完人，为后世子孙树立风标，有一张廷玉体面事小，全皇上这一愿心，那就关乎大体。他老了，老变小，有点因微见识，皇上包容了他，既为了百官的心，也更显了皇上的吞吐之志。臣以为皇上今日是政务从繁，心绪烦乱，这道旨意且不发，皇上明日仍旧要发，再行传旨如何？”
他如簧之舌，娓娓而言，处处都替乾隆自己打算，又显着堂皇正大。乾隆听着听着，脸上颜色已经几何，将纸稿拈起看了看，苦笑着揉成一团，说道：“
大家都说可恕，朕也不为以甚， 张廷玉，哎，朕自幼就敬重他的，他也真有人所不及的长处，怎么老了老了一变性就这个模样了呢？
他挪身下炕，要水来漱了漱口，又吩咐
再取些冰来，太热了。
一边踱着步子轻轻挥扇，众人知道关口已过，都暗自透了一口气。
军务上的事不能再等了。
乾隆命他们重新归座，悠着步子说道：
傅恒和兵部户部的郎官会一下，找了李世尧信件上说的军情，重新部署安排，奏朕知道后再实施。朕已经想透了，最坏无非败得片甲不归而已，就算朝廷在那里练把式失守，细务不能易。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。
这是傅恒呕心沥血反复思量了不知多少遍的事儿，早已胸有成竹。从粮饷草料、车马辎重到大帅营设置，各路兵马调动号令传递，预备增援行伍人力位置，还有对沙罗奔实力估计、沙罗奔的心态和应付朝廷再征的几种办法，都详细估量，足说了有半个时辰。纪云等人听他如此精细打算，都暗自钦服。万心乐亲毫无成算。
乾隆听得不时频频点头，心里转念，原来若派傅恒去，何至有如此惨败呢？想着傅恒已说到沙威，皇上说练兵最是盛名了，金川敌军不同于一枝花，沙罗奔只是想争一个土司位置，没有政治的大图谋，而且地处一隅，胜败都不关乎全局，他们全族也就七八万，反复征讨厮杀还能有多少呢？杀人一万，自损三千，他自己也知道终归打不赢的，所以始终留着讲和的余地。乐亲现在能守在金川，依赖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还能打，而是皇上如天的威福。
他说到这里看了乾隆一眼，从乾隆的目光中得到鼓励，一顿手又说：
一是粮食，二是避障的药物，三是扎稳军盘，十几万大军齐头并进，不要分散兵力。金川就像三块石头中的鸡蛋，顷刻破碎瓦解，即使不战，卡断了粮、酥油、糌粑、盐还有药物，一年之内沙罗奔就没有再战之兵。
他眼中闪着狠毒的光，咬着牙说：
练兵也不能一败再败，乐亲庆父丧失辱国，这个耻不能不学。一是一定要犁庭扫穴彻底打赢，二是沙罗奔面赴投诚听圣主发落，三是打完仗后设留官政府治理，这样才能一劳永逸。嗯，很好。
乾隆被他说得怦然心动，目光熠熠闪烁。
嗯，朕多日抑郁，被这些话洗去不少。
他走进了傅恒，又说：
你预备着出兵放马，朕给你预备一个侯爵位置。
他长吁一口气，仿佛要吐尽胸中郁郁闷气，缓沉了口气。
燕青和王尤敦召集督察院和户部会议，清查各省藩库亏空，还有海关盐政查马政，凡过手钱粮的都要清理，但要内紧外松，不要让人觉得改了以宽为政的大宗旨。查到三千粮以上的贪官一定要正法一批，宽得有边有岸，过了线反而要严， 手硬一点。
是。
朕已为卢卓为河道总监。
乾隆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：
延清会议完，和卢卓一道去清河，查一查历年制和银子去向和使用情形，也和清理吏治一力处置，还有几处灾民聚集地。延清也要去看看良药赈济情形。你儿子刘墉叫他去德州芜湖专门查办批中军吴文堂两案，朕要看看他的风骨财力，军政民政法司财政要打理整治一遍。
四个人听得心头扑扑直跳，激动地涨红了脸，一起叩头说：
臣领尊圣命。
纪云改不掉的诙谐，唱首仰面笑问：
主子还有文正呢？
哼，修四库全书，文正更要紧。
乾隆咬牙笑着，几乎是从齿缝里崩出来的话说道：
以往打尽天下英雄是朕给你的专差，这件事回头招你细论。是，跪安吧。这
乾隆当晚回养心殿已是有正式派，从有出起身办事儿整整折腾了七个半时辰，除了奏读公务、接见外官、会议政务，中间还夹杂了为张廷玉争配想生气。当时在场提着精神还不觉得怎样，这时候静下来却又心中起潮，万绪纷乱，一时心里想讷亲的事儿，一时又想黄淮漕运，又念及尹继善，不知接到自己的朱批谕旨没有，转思阿贵也该到京了吧。想到张廷玉轻慢喋喋不休述说圣祖先帝对他的恩宠，那副以元臣自居的模样真是面目可憎。忽而又想德州的案子，严正衙门就在那里，会不会和高恒有瓜葛舞弊的事？忽而又思及傅恒等人的停队，由傅恒又想起唐儿，不知康儿长多高了，心里一阵热一阵凉，一阵气恼一阵温馨，且时有感愤激动，七荤八素的竟有些收摄不住，正在丹池下出神儿，卜孝在身后禀道：
主子爷，晚膳是在配殿里进还是在东格子里进？
乾隆这才回过神来，甩着双臂松反了一下身子，便见王志端着绿头牌子银盘过来，看了看随翻了阴影的牌子，口中说道：不用穿膳了，想一口清淡的用，叫敦卓儿到小伙房给朕预备夜宵。
因旧天井里除了万丝生丝冠、瑞罩、褂子，就地练一趟布库，又打了一趟太极拳，出了一身的头汗，心里反而清爽了不少。收拾着，见汪氏挽着个竹面小盘筐站在东厢檐下吃看，乾隆笑着说：
这伙房里还少了菜蔬吗？巴巴的从你的宫里带过来。
敦妃汪氏是打扮了过来的，上身藕荷色坎肩套着玉白衬衫，下身是葱黄水榭白褶裙儿，半露水红绣眉撒花鞋，把子头去了，三打个劲儿，扎着红绒结，乌压压一头浓发，梳得光可见影，刀裁鬓角 配着鹅蛋脸儿，水杏眼，真有点出水芙蓉，青丝绰约的模样。见乾隆问话，盯着自己审视，王氏有点不好意思，蹲伏轻盈施礼说道：这里菜蔬虽多，得现整治，怕主子肚饿，带了点点心，还有点实心样的菜。
好好。乾隆又打量他一眼，摇了扇子摇着，一头拾级上街，一头说：把点心进上来，朕一边进一边看折子，你下厨去吧。说着进殿，便叫伯弈，东阁里案再加一只竹，端一小盆的冰放在炕上，殿里太闷了。他看了看炕卷案上剁着的奏牍，似乎有点不情愿地迟疑了一下，还是上了炕，叹息一声，一手扯过一份奏章，一手提起了朱笔，
连着看了几份，都是外省巡抚奏报年成封欠的折子。乾隆虽然关注，却并不特别留意，只特别留意了甘肃、陕西和两江的。甘肃、陕西去冬连着大雪，三月又一场透雨，入四月以来，雨水虽少，但是地里底伤不错，都奏称如若不遭风灾，夏收可望九成。两江有的州府遭了水患，但苏、长、湖、无锡、江宁都是大暑，顿时放下了心，只在几份折子上批知道了，想了想又在甘肃的折子上批道：
所奏四草柴炭，一着山西平价播王矣，此类事幸而一方父母分内差事，早当未雨绸缪，乃凡朕代为劳心，皆系清平素不留一处，彼地回民居处为各省最多，回汉杂处习俗不同，一生闲息械斗，在善于调处也。
写完又拈过金红的折子，细细的看了，在上面批道：
赈济灾民一事，清料理甚善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此之谓也。朕即将南巡，一切公章国家皆有制度，且告尔之下属官吏，凡有借朕出行大事糜费，扰民邀宠者，朕必严加治罪。已有旨调尹济善重返江都之任，死彼到任即行公务交接，而以进阶光禄寺正卿亦不必来京，在南京候驾即可。卿之调任以卿资重年迈故，非有其他，吾有萦怀自疑之意。另问锦辉与汝有亲戚否？比平日结守如何？令折密陈一文。
他翻翻那些折本，见有尹继善的一份请安折子，便抽了出来，在镜框上写道：
前奏戏仅闻南京等处已有吸鸦片烟者，卿办理甚善，凡舶来鸦片均由海关依药物重税收入，务使轻入民间，今西洋船只来天朝贸易，较之乾隆初年四十余倍，广州生齿已增十倍有余，中外混杂，华夷共处，日久一生事断，且亦为洋教所成，前言滋慢，其害何可胜言？迎吉立国，即有开设商馆之请，何妨因师立岛，允其开馆，仍以世博提举司监管机密，广州所有贸易商贾市民，则应申前旨，严禁匪人与外夷交通，凡与洋人私地贸易或擅入洋窍者，盖行正法，以防微杜渐。